这个讲座继续研究心法的问题。我昨天讲这个心法呀，开出四种，一个是性，一个是心，一个是想，一个是相。这个相是虚妄的，我想我们大家都一致的会体验得到。尤其这个相啊，如果在另外一方面来了解呢，它不是虚妄的。所以根据《法华经》里来讲啊，是实相。实相就是真实相，实相就是理即真实，顾名实相。你对于这个道理研究到极点了，就是真实相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呢，个人站在每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同，这个问题并没有分别，是我们站的角度不同，所以看这个相啊，好像是虚妄的。这个道理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讲过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仅仅能看到相，都没有看到想、妄想。要能看到妄想啊，必须有定力，还得有啊清净，心里要清净啊，这个妄想啊才能够现出来。要是禅定力啊，这个妄想能够现出来。其次，我们谈到心，我们用这个八识心呢来简别。前五识心不能观，就是我们要观这个心，相是不能观，想更不能观。那么观心，这个心呢有八个心，就是八识心王。前五识啊，对境才起，没有境界它不起。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要对这个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个五识心呢，要对这个五尘的境，它才起分别。如果没有五尘境啊，这个心不起。所以你观这个前五识啊，无从观起。它不长久的。第七末那时叫做传送时，它完全是缘内不缘外，它可以说是完全对内的不对外的，不容易见，我们见不到。但你要细心分别的时候，可能也会体会到第七摩罗识的境界。你比如说一个蚊子咬你，你感觉痛了，这是第六意识；感觉你痛了，咬到你了，这是第七摩罗识。如果咬到别人呢，那你没有痛，这个是不是你的第七摩罗识？感觉你痛了，就是我了。这个第七识啊，在里边缘内不缘外，也不容易观。第八无类也是，不但是我们见不到，就是能够见到这个境界啊，也不会认识。二乘都不承认，罗汉不承认有第八无类也是。 它仅仅说明有第六意思，因为第八无赖也是的境界，真非真，所以在论里讲啊，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开眼。佛陀讲啊，真与不真，它都是合合的，恐怕一般人呢分不出来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常讲，不常讲第八无赖也是，不常讲这个罗汉就没有听到，没有听到他就不承认。同时，这个第八无赖也是呢，是真妄合合实。说他真也可以，说他妄也可以。这个第八无赖也是啊，它是由这个如来藏的系统延续下来的。我们佛教讲如来藏，如来藏者呢，就是如来之法含藏在众生心中，叫如来藏。那么含藏在众生心中啊，就有空义，有不空义。空义就是真谛，不空义啊就是熟谛，熟谛就是世间法，真谛就是出世间法。世间法呀，一法不舍，所以是一善不舍。出世间法的真谛呢，一法不立。说到这里呀，我就自己又有个感触了，我对世间法一窍不通啊。佛教里边也有世间法，也分出两边。你比如说，我要是你叫我讲经啊，我不外行，你要叫我当家我就不行，当家管事的应酬信徒我就不来事啊，外行了。这个应酬信徒也是很大的学问的啊，你要是应酬不好他下次不来了啊。所以这个我就不同了，没办法，真没办法。说做方丈我也不行啊，至于说是啊我们请你讲讲经，那我是可以的。所以这个是啊，就是佛教圈子里边呢也有世间法也有出世间法。这个世间法也是一善不舍，法法皆利啊。出世间法是一法不利，那就好像我们就出世间法我们见面嘛，就是讲佛法。如果你要给很多的信徒一见面就讲佛法呀，你要不谈点家常的事情啊，好像他就没有兴趣了啊，那就是我们就谈不来了，不懂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个缺点，所以我就不敢打主意当家管事啊，我也没有家也不必当啊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真谛一个熟谛，真谛者一法不立，熟谛者是法法皆如，一善不舍。真熟不二啊，这才是中道。所以你对于这个中道之理啊，要对于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体性要体验了。你比如空如来藏，我们总因为学佛嘛，在佛法里面嘛，就是要空嘛。你不能够离开世间法，所以你真正要是圆融的话呀，世间法就是佛法，佛法就是世间法，不能有两个法。如果有两个法，这个佛法不伟大不完整。佛法，所以在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除了佛法之外就没有法。这个里面这句话我们应该有个体验，佛法什么叫做佛呢？佛者觉也，你要对一切法有所觉悟， 不要说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把这个佛呀就当作这个我们供的那个佛那么看法，当作觉悟，说你在一切法上都应该觉悟，都应该明白，这样子才能够真谛也好，熟谛也好，世间法也好，出世间法也好，才能够一以贯之。如果你对这个出世间法觉悟了，对世间法外行了，这就不是一切法了。说一切法者都是佛法，都是觉悟法，你在一切法上能够明白，能够觉悟，就是佛法。说我们把这个佛字看成明白，看成觉悟，说佛者觉也嘛。从前那个庞蕴居士啊，有一句话：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每天晚上啊，抱着佛睡觉，早晨嘛，跟这个佛一起起来。这个佛不是我们供的这个泥塑木雕的佛，如果你晚上抱一个泥巴佛睡觉，一定睡不好。那个佛就是觉悟，就是你的知觉，就是你晚上睡觉也要清醒，也要觉悟，早晨起来嘛也要觉悟，就是二六时钟啊都要清醒觉悟，不要迷。所以把这个佛字要把它繁位放大，否则的话就有点啊，格格不入了。第八无赖也是，他是无如来藏的延续，也就是他的系统啊，从这个如来藏的系统来的。如来藏里边呢，有空有不空。空的话呢，就是没有一切法没有；不空的话呢，就是具足功德。具足功德，所以讲生灭与不生灭合合，叫做如来藏，叫做无赖也是。也就是说，好的种子、坏的种子，它都记住。所以在天台中讲性聚法门呢，也是根据这个来的。性聚，善恶本性中啊，具足善，具足恶，看你会不会运用。但是性聚法门呢，要用这个因缘的熏染而起现行，所以现行熏种子啊，种子起现行，性聚善，性聚恶。如果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你才有力量。你比如我们拿一个人来讲，拿个体的一个人来讲，我们先要了解我们人的主旨成分。我们人的主旨成分呢，是地水火风，是五蕴，色受想行识。这个心法与色法呀，这两个东西要合合。要和合，色法心法和合呀，你这个人才有力量。如果心法与色法呀，个人走极端呢，那你这个人就生病了，就四大不调了，四大不调了，那你这个人就没有力量。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子，一个家庭啊，就是长辈也好，老辈也好，是这个晚辈也好，都要和和，啊，和气和睦，那你这个家庭啊，一团和气才有力量。一个团体也好，你比如我们拿佛教，佛教我们四众弟子啊要和和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要合作起来呀，才能有力量。我们宗教啊，补助政治不足，能够安定社会，能够安定社会，补助政治不足，你要和合才有力量。 如果你一片散沙呀，个人搞个人的呀，这个力量发挥不出来，而且是个包袱，是个负担，是个累赘。那就是说，一个个体，一个个人，色心二法要合合。一个家庭啊，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要合作，一个社团也要团结，团结一致，那就是大家一条心，你才有力量，有力量你才能够说是安定社会一个力量，否则的话你是不但你不能安定社会啊，你是扰乱社会。社团如此，一个国家也是如此，国家不团结，里边一腐乱呢、那就外边的力量就给你打垮。说外贼容易除啊，心里边的贼不好除。说家贼难防啊，你外贼容易防，你家里边坚守之道的贼你怎么防范？所以里边呢要先要团结，里边不分散呢、这个力量外边没办法摧毁。一样的道理，那就是我们要想兼顾这个根本，就是个心，要心理建设，这个心理建设呢，那才能够扩充到一切个人也好，团体也好，社会国家也好，世界也好。所以以心为主，所以我们对这个心法啊，要特别啊，把它健全起来，要健康起来。我们这个一念的心法呀，有两面的形象，所以有善有恶。这个善与恶呀，不是性，是相。所以不能说你是善人，也不能说你是坏人，因为你善里边呢有恶的成分，恶里边呢有善的成分。所以经里边讲啊，禅体不断善，诸佛不断恶。禅体呀、不做好事，但是他呀本性啊有那么一点良心。再坏的人呢，你像他要临这个临终的时间呢，或者临到困难的时候，他良心会发现，或者是忤逆不孝的儿子啊，他在临终的时候，他在喊一声娘。就是禅体不断善，他这个善心还是有的。诸佛不断恶，这个到了佛的地位啊，不会做坏事，但是他还有这个恶的这个恶性。就是修恶没有了，有性恶。禅体呢，修善没有了，有性善。这个性与修啊，要搞清楚。性就是本具的，修就是后天的，修就是修行而启发这个本性的性。诸佛因为什么不断恶呢？所以讲诸佛也有烦恼，佛有什么烦恼？所以经里边讲啊，我梦中宵有泪痕，就是佛陀说我做梦啊我都会哭，因为什么？众生不听话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救出来，你又回去了。在轮回里出出入入的，在娑婆世界是常见的事情。所以讲才从第十殿前过，又向阎君郭里来。刚才从第十天面前走升天，马上又到阎王爷油锅里去了。这就是 轮回啊，生成啊，不定，造善造恶了，自己掌握不住。那就是性里边具足善恶，所以你才能够有修善修恶了，使令你生成不定。我们升天，所以我上次讲，我们不希望升天。因为什么不希望升天呢？升天呢，享受这个这些个道理啊，你福尽苦就来。说我们惜福惜福啊，我们没有福报，福报不大。你再不爱惜福报啊，福报一享尽了，苦就来了。你苦尽甜就来，这两个东西啊是不可能同时的。说我们有钱呢，你得会花，多做功德，做功德做得多，你就赔福嘛。这个福你永远享不尽，延续下去，甚至你生生世世啊，甚至你子子孙孙呢、啊，都被你这个功德的福啊来这个应盖。这个惜福啊，惜福就是做功德，这个是不可见的。那如果你要不修福，光享受了。为自己的这个身心享受了，并没有做功德。但升天嘛，我们还有一个认识。我们讲三界二十八天，下文可能会讲到了，这个是一心居住十法界了。二十八天呢，自有欲界六天是天，色界无色界不是天，色界无色界就四禅八定，是你禅定的功夫，禅定的境界。你比如你断了欲了，断了欲界的欲，然后啊升到色界，虽然是有身体，有身体，但是没有欲念，色界没有欲念，但是有身体，还是出众的。那么陷入上边修四空，把这个色身呢把它看空了，不是把它消灭啊，那你就把这个身体看破了，看空了，放下了，这个身体不是累赘，很轻便的。如果你把它看得很重，那就很累赘了。哎呀，吃这个也不对，穿那个也不对，这个衣服也不对，那这个身体就变成你的累赘。如果你把这个生活方面呢，把它看得淡一点，但是我并不是叫它消灭它，身体不能消灭，身体消灭就像我昨天晚上讲的，这个臭皮囊里边有黄金呢，要借假修真，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很累赘的东西。那么就到了这个无色界定，无色界定讲空啊也不行，那就讲这个实心的活动，就是没有身体的这个累赘。没有身体累赘并不是真正身体消灭了，就是完全的把这个身体啊把它放到一边了，不去想象的。这个我拿个比喻来讲，我想大家做梦可能会知道，做梦总是不外行。在做梦里边呢，梦里明明有六曲，绝后空空无大千。你在做梦的时间呢，冥冥之中有六道众生，或者你升天了，或者你下地狱了，或者变出生了。但是醒了之后呢，没有。但你做梦，梦境这个身体没有动啊，等于把这个身体放到一边了。这个神识啊，神识在那里活动。还有一个比喻，我想年纪老的应该有这个经验的，梦游啊，梦游就是晚上睡觉他起来了，起来把门开开，外边你楼再高他可以上得去，树再高他可以爬得上去，他带着身体走。带着身体走啊，有那个梦游症啊， 如果你要是一叫他，他马上就会摔下来。他的另外一种神识啊，他就没有把这个身体啊，你比如我们现在很粗重的身体啊，就有点障碍了。你像窝南尊者最初啊解记经典的时间呢，迦摄尊者不要他参加，他没有见到。那么他后来啊，在外边修这个重律圆真的功夫，一下子开悟了。他说：“你把门开开，我开悟了，我应该参加。”他你开悟了，何必走门呢？随便哪里都可以进。这身体应该是，啊，不会拖累你了。就等于我们心里一想就可以到上海到哪里都可以去了，完全用这个一生身，这罗汉讲一生身，意思心意的意也，一生身随时都可以到，这个身体应该不是累赘的。所以说我们讲修四禅八定呢，并不是把身体毁掉了，但是叫你把这个身体呀，看破一点儿，看轻一点儿，不要把全副的精神呢，叫这身体给你占用了。所以在这个六欲篇上啊，篇幅已详尽了啊，那就有苦受了。当天上啊，修福的机会不多，不能说完全没有。你比如说讲这个《涅槃经》里讲这个，天音可以听法，啊，天龙八部可以听法，终究还是少数。你比如听经闻法了，有这个教，与这个戒与称，修行叫做戒，闻法就是称，啊，就是乘车那个乘，乘即戒缓，就变成天龙八部。乘机他再生的时间呢，修行差一点，但是闻法不放松，那将来你升天他也有闻法的机会，但是修行嘛没那么快。有的戒急乘缓，他拜佛念佛有兴趣，叫他听经啊，你就在一个房子他也不来，在隔壁他也不来，他没兴趣，这叫戒急，急急的，但是闻法缓慢了。那么所以是，乘与戒同时急急是最好。如果不能同时的话，情愿乘急戒缓。听经闻法在这个经典里边呢，得受用啊。来得快，你自己用功啊，中间还是慢。所以这个一念心呢的善与恶呀，这是相，不是性。性是不动的，没有善恶的。心呢才是随缘的，随缘呢有善恶，有善恶这是两方面的相。所以它才能够互相抵消，如果要是性的话就不能抵消了。说这个也是善性恶性，既然是有性了，它是永远是善的，它是永远是恶的。因为它的相就是一个性里边呢有善恶二相，就是一个湿性里边呢有冰有水两种形象。有的时候啊是个水流通的，如果你把它放在冰柜里面马上解成冰是不流通的。那比如说这个不流通的这个比如恶，流通的就比如善，那这个冰要化掉了就变作水了，水要解成冰啊，那就是不流通了。就是冰水随疏啊，其性是一，是湿性，没有湿性不能成冰，没有潮湿的性呢不能成水，那就是本性里边呢具足有善恶的这个二种形象。 所以一个人呢，不能以善恶来这个代表你的这个一个人的行为。尤其我们呢，这个善恶很难以把它做出一个标准来，拿小乘与大乘来分。小乘说：“请法师，你给我们开示开示，我没得闲呢，我没有功夫。”他可以拒绝你，你不能说他是恶，因为他这个没有挂大乘的牌子。我就是小乘嘛，我不度化众生嘛，你死活我不管，六亲我不认呢，我自己了生死。你不能说他是坏啊，但是大乘就不同，大乘法师啊。说请法师你讲经啊，他不能拒绝。如果要拒绝的话呢，那就对他的本意相违背，本意相违背。所以这个大乘的这个善恶，小乘的善恶又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善恶两个字啊，把它放大一点，就是善里边有恶性，恶里边有善性。所以讲啊，诸佛不断恶，禅体不断善。这个善恶呢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单纯的这个我们个人的这个所了解的善恶，太狭义了。我昨天也讲了，如果我们遇见害群之马，你要不要杀？扰乱社会的分子，你要不要铲除？你要消灭我们民族文化的，我们要不要把你消灭？你能说他是恶吗？这是善。你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看？你就以众生为前提的，不计个人的厉害，这是大乘。如果以个人为前提的，不管旁人的，这是小乘的心理。所以善与恶了，这个完全靠自己的智慧呀、啊，来辨别，就明辨是非呀、啊，明辨善恶。我们先了解第六意识的善恶的情况，再了解第八无赖也是。生灭与不生灭合的一个实，就是根本实。因为它这个里边有两个种子，两种种子，这个两种种子没有外边的现行啊，它不会发生作用。你比如我一眼看见你就讨厌，看见就讨厌，我另外在另外一个地方看见另外一个人跟你差不多的，就勾起我这个讨厌，我对那个人也讨厌，这叫现行寻踪，不一定再看见你，就是看见另外一个人跟你一样的，啊，这个人呢不可交。从前我见过一个人呢是这样子的，不敢接近，不敢领教，那就是现行寻到你原来那个印象的种子。恶善都是一样的，如果你要是没有外边的现行的这个种子啊，它自然而然呢就消灭了。所以到这个金刚道后一书空，到这个等觉大士这个一书实啊就空了，一书实就第八无赖也实了啊，一书是空了。那么到第八地以上，第不动地以上啊，这个障识啊就慢慢就有点变了，种子就不受了。因为第八无赖也是啊，它是不好不坏，没有意见，好的他也要，坏的他也要，他不拒绝的。第七摩罗斯尽量给他往里面送这个印象，他不拒绝。所以他生灭与不生灭合的这么一个十种，这个是根本实，也就是为前七识的所依，前七识都看他的，所以叫去后来先。 人死了之后啊，他最后走，要来了之后啊，他先来。你比如投胎，投胎啊，第八窝了也是先到，也要走了啊，周身都冷了，他最后走，有一点暖气，他最后走。说谈到这里啊，我们稍稍说一点闲话。学佛的人呢，尤其我们年纪老的人呢，随时准备舍寿，不要怕死。啊，要说死啊才是吉祥，不要说法师怎么，净说死啊，你要不忘记死啊，你才能不死。如果你怕死啊，那就麻烦了，有恐怖，随时准备死。但是死的时间呢，有几个动作要知道，尤其念佛的。我们在过去在大陆的那这个老家里边呢，差不多钱多的人家老太太们呢，都有棺材，先把棺材买好了，寿衣啊一大包，春夏秋冬都准备好。可惜啊，棺材也给烧掉了，寿衣也穿不到了。你准备是准备了，实际也用不到。那就说是人要是死，早晚会有个死嘛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有几个预备工作要知道的，不能先穿衣服，先把说人还没有断气呢，把衣服给他穿上了，那就等于宣布死亡，他还没有死吗？一般讲说恐怕死了之后再穿衣服穿不走啊，这是迷信了。穿衣服是给活人看的，他怎么能穿得走啊？不要给他换衣服，换衣服的增加他心里的压力，说完蛋了，我这一生啊，这个寿衣要一穿上啊，那就没办法了，说不要换衣服。断气之后不要在他旁边哭，因为他虽然是断了气了，他第八窝了也是没有走，第八窝了也是没有走，听得见但是没有反应。你一哭啊，增加他的贪心，他本来就舍不得，你在这一哭说你死了我怎么办，你怎么办？那你还是要办吗？你哭你不让他听见，你远一点，不要他空，不要他听见，他不会增加贪心。你不要动他，不要推他，啊，有的时候不懂啊，推来推去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，你死了我活不成了，这，那他这个简直是身体四大分散的时候啊，如同乌龟脱壳。乌龟脱壳，我想你们没有见过的，当然我也没有见过，啊，我看的经里边有这么写。要想吃乌龟肉啊，要煮一锅开水，把那乌龟放在开水里面煮啊，这个乌龟一挣扎，这个壳子就掉了，这很残忍的事情。我们人死了也是这样子，跟乌龟脱壳一样啊，这个臭皮囊还不容易脱掉呢，要脱掉啊，那挣扎很久啊。所以你不要在他旁边哭，增加他的贪心，不要动他，增加他的嗔心。你动他，他没有办法来反抗，他自有难过恨你，他不能动，动了他会打你，他很难过的不得了吗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就得请法师，而且还要他相信的法师，他平常啊皈依过的师父，或者是啊他平常恭敬的法师，他平常看不起的法师你不能找。你找这法师，他平常他就讨厌他，你找他来，他临死的时候你再叫他在耳朵旁边嘀嘀咕咕，他不烦死了，哈哈。那请法师来呀，给他开示讲佛法，讲苦空无常啦，讲放下啦，讲总是讲这些个开示了，然后大家帮助念佛，助念很重要。我们学佛的，尤其我们有念佛的团体，最好成立助念团， 我们莲友道友要是有哪一个往生，赶快集合十个二十个的，马上不分昼夜的给他念。如果没有这种的这个竹子呢，最好有录音带，把录音机放开就念佛。啊，他这个时候啊，跟这个念佛的佛号啊，可能很安眠的、安详的死掉。死掉之后，气都断了，你就不要动它，你再摸一摸，它这股暖气，最后那股暖气是从哪里走？说。顶盛，如果周身都冷了，头顶上是热的，有点热气，这是第八窝的也是，第八窝的也是从头顶上走了，这说明啊是上升这个神识，第八窝的神识走了，从上面走。如果周身都冷了，从脚板下边有热，脚板底下有热，这个就麻烦了。总而言之，从上部走啊是好的。从下部走啊不好，这是在经里边呢是这样子讲，不是我给各位讲故事哈，这个是经里面的话。那么这个必须要有点爱心啊，要等一个相当的时间，它这个都冷了吗？都冰冻了吗？再给它换衣服，没有感觉。换衣服呢，拿热水做热敷，拿这个香啊，檀香木啊，这些个水啊，啊，把这个骨节给它做点热敷啊，马上就圆了。你怎么给它穿衣服也好，给它打坐也好，给它坐起来好，怎么样子都可以给它换衣服，啊，那么用这个几个动作呢？起码把他送到往生西方，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神识啊，尤其我们学佛学了一辈子，最后这一念很重要。做好事做了一辈子，最后这一念搞贪呢、啊、搞嗔呢、啊，要降下去、啊、才放不上。那么就说是保持最后这一念，最后这一念呢，就是断气这一念。断气的这个意念，这一念我们要处理好，如果处理不好啊，那就等于害了他。那么死了之后，根据《地藏经》的办法处理。我想各位对《地藏经》很熟了，以他的名义宣布舍不死供养。他的财产给他变卖，供养三宝，啊，救济贫穷，以他的名义做，因为他生前，你说叫他整个的这个舍掉，有时候还是不能完全舍得那么干净了，啊，那就说是，他死了之后，你后人呢，以他的名义，啊，或者这个手表，你把它卖掉。这是显明法师手表，值几百块钱，那卖掉之后供养三宝。你不舍也要舍，但是这个功德还是他的，这个叫舍。这个舍用布施的行为啊，可以增加他的这个廉品。我们不能够往上升，就是贪就是重。服众，你像地藏经里讲啊，我们已经是这个身体把我们拖累的呀，陷到泥巴里边呢出不来，然后你在这个身体上啊又加了很多的包袱，贪心呢、啊、嗔心呢、啊、慢心呢、啊、那就把这个身体压得动都不能动了，喘都喘不得气了，那么就想办法把它拔出来，就是贪，就是不死，解缘供养三宝，这是地藏经的。我想大家这个不用我介绍了，我想大家念地藏经都知道了，这是它的一个重点呢、啊。那么就是我们人生嘛，学佛为什么呢？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啊。这个目的要搞不清楚啊，到死的时候有一点这个迷迷糊糊的了啊。尤其 念佛最重要。啊，我们生前也好，死后也好，念佛就是打佛七。因为打佛七不打妄想，念佛不会打妄想，只有念六个字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妄想打不进去，妄想打不进去，念一句就是一句。尤其你这个超度亡魂呢，你不可能在这个里边打妄想，念经就不保险了。念经你再短的经也是心经嘛，啊，心经有200多字，200多字你难免不打妄想，一打妄想这部经啊就打折扣了。尤其你要念经，你要会懂的这个经，才能有利益。一边念一边想，一边观想，就是深入经藏，我跟这个经打成一片了。这是用观的力量。如果你根本就不懂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闻一切，这个木鱼跳得很快，你知道什么意思？你也不懂，那么起码你要先懂。所以我们要有讲经的就要听。你比如讲心经，我们就听心经，把心经都懂了，我们自己念的时候另外一个境界。如果各位听过心经你再念，那就不同了。一边念一边入观，随文入观，我们教里边讲叫做随文入观，随这个经文呢而修观。在这个利益啊，亡者自得三分，生念经的人得七分，念经的人得七分，这是啊，要随文入观。否，你就如果要不懂道理的话呢，要虔诚也可以，一心不乱的也可以，很难呢。一心不乱就不打妄想了，这一部心经里边不能参加杂念，不能参加杂念，不能打妄想，利益还是有的，但是很难以达到这个境界。大家想一想，不能说念这么一段心经你一点妄想都没有了，因为眼见耳闻的见闻觉知啊，都会起分别，一起分别，这个经里边呢就掺杂到很多的杂念，很多的杂念就不存。最好是念佛，念佛啊，所以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大明王啊，这一句佛号啊代表一切啊。那么这个是啊，这是我们在这个课题之外的啊，谈到这一点这个道理啊，请各位啊参考指教。另外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心识的问题，第八窝类也是心呢，我们是见不到的，因为它忽言是生灭，忽言是不生灭，所以是生灭与不生灭合的，没有办法见，也没办法观。它虽然是根本实，它虽然是主因翁，不错，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，也见不到它。唯独第六意识啊，我们常常见到它起伏啊很明显，很明显。在经里边就说有两种生死，有分段生死，有变异生死。我想各位老居士会知道的，分段生死两种解释，就是你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叫做分段生死。据我的看法呀，不必这么乐观，你圆一个境界就是分段生死。眼睛看一个东西，从开始一看这是生，这个看完了这是死，一个境界为单元。你比如我们眼睛看一朵花，这是生了，花不看了就死了。生死者就是生灭，也就是生灭，就心里边的生灭，这叫分段。花看完了我再看树， 看树的时间是生了，心生了，树不看完了看人，那么树就是死了，树的这一念就死了，这是分段。分段者呢，把它缩小一点，就是一个境界为单元，为分段，一分一段。但是在这个分段里边呢，有很多很多的变异生死。你比如我们看这个树的时间，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单元，里边呢这是什么树啊？啊，能活多久啊？种子好不好啊？这里边好多的小分别，这个小分别就是变异生死。那么所以是，如果你要是没有生死了，大分别也没有，小分别也没有，说对境心不起，对这个境界不起心动念，那就不动嘛，心不动嘛，你就生灭也好，不生灭也好，与我没有关系。那就是由这个第八窝赖耶识的系统啊，进入如来藏，由这个如来藏啊进入真如，由真如而进入本性，本性就非生灭的。所以经里面讲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的，就是本性。中观论里面八不中道，一开始就讲这个八个不，那就是具体说明的本性的功能。本性功能就是叫你心里边不动，不动就是不生灭，不生死，生死两个字你就当作生灭看。所以第六意识啊，容易观，它虽然是为功之首，罪之魁。说三点四星象，弯钩十月霞，披毛从此得，做佛也由他。你看这个心呢，三个点儿就像空中的星星一样，这一弯一钩啊，就像跟弯的月亮似的。三点是星象，弯钩是月霞，披毛从此得，披毛做畜生啊，也是他的功劳。你要成佛呀，也是他，所谓功之首，罪之魁，因为他有善心有恶心，看你会不会运用。如果要会运用啊，你保持住这个善心，这个恶心呢、就不起现行了，永远是善。那么到最后，这恶善心也不可得。如果你偏于善呢、也不是你的本来面目。要最后是无心，是无心道人呢？无心道人者就是非善非恶，我不动啊。所以禅宗讲啊，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他不立佛魔，佛就是代表极善的，魔就是代表极恶的。我心里边不动，善我也不动，恶也不动，那是最高的境界了，最高的境界。但我们最初啊，大家还是希望加强善念呢、来同化恶念，把这个恶念同化了，归一念了，起心动念就是善的，没有恶念。说这个善与恶了，这是两方面的这个缘起不同。我们佛教讲魔王呢、这个魔王啊，他就是扰乱破坏，魔王是破坏的，我佛教讲降魔嘛，讲降魔，你要破坏，我就用大凶大力来降服你。说我们讲大凶宝殿，这释迦牟尼佛称为大凶大英雄，大力量，大慈悲。那么这个佛菩萨呢，是用这个善法，用慈悲来摄受的，他是希望每个人都成佛的，希望每个人都跟他一样的， 魔王就不一样，魔王也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跟他一样，都做魔子魔孙啊。那么这个两种的这个极点呢，一个善一个恶，一个佛一个魔啊，真正参禅的呀不应该有这个分别。如果境界再高的话呢，魔如佛如，我看见魔呀也如法，看见佛也如法，佛魔不二，那这个境界太高了，我们谈不到这个问题啊。那在我们的境界来讲呢，魔我们就要降服，魔王波旬呢翻了中国话叫杀者，他专门杀人的，杀你的法身慧命。我们有两条命，我们都有两条命，一个慧命，一个食命，食受暖食就是法身是慧命，色身是食命。我们现在啊是色身，臭皮囊是色身，色身呢就靠着食，靠着为食，靠着认识。如果有一天你要不认识人了啊，神经兮兮了，那就食就坏了，食就坏了，这个身体就没有用吗？没有救，你神经病嘛，你神经病，这个身体还有什么用呢？身体虽然没有坏，食坏了，脑筋坏了，所以受暖食，另外一个暖，身体都发冷了，这个身体也报废了，有点暖气嘛，死不了，所以叫。有寿命，有暖气，有食，说受暖食这个三法来支持你这个色身，慧命啊来支持你的法身。你要了解这个两个身呢、啊，如果没有色身呢、啊，法身无从有；没有这个食啊，慧命起不来。不要把它看成两个。法身依色身而有，慧命依实心而生。法身什么叫法身呢？以诸法为身，这个也是林兆女他们的故事了。林兆女啊，这个他们这一家人呢、啊，也是一个怪人呢、啊。他所有的财宝都丢到海里去，他说我给你们，你们要消化不了，来生你还要还我，来还来还去麻烦，干脆了了吧。哎，那么他们几个人呢就到山里边呢搞点地啊，自己种啊，自己吃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庞居士就说是啊，难呐、啊、难呐、啊、难呐、啊，修行不容易啊，十户芝麻磨上磨呀，就等于十担芝麻在磨上磨出油来呀，那个时间太难了。这个老太婆一讲是不难吗？容易吗？百草头上煮丝衣，你要了解哪一个草，一根草的头上都是西来大衣，都是佛法，说鸟语花香，溪声山色，无不是广长舌，无不是清净身。等他女儿啊，叫林兆女啊，境界还要高了。他说我的看法，你们两个老爷不要争，我的看法不难也不易，饿来加崩啊，困来就睡觉，这个境界高啊啊。所以这个他这个老头啊就告诉这个林兆女说，女儿啊，你到外边看看呐、啊、如果太阳到中间的时候，到午时候你来告诉我一声啊。这个林兆女就哎，大概你要走了吧。嗯，所以他到房子里先一打坐，家父坐一节，死了走了。这个老头说，左等一不来，又等一不来，说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不乖啊，再一看他已经死了走了。那么这个境界就是 来去自如，到处都是佛法，也不难也不易。所以平常行是道，佛法里边不要搞奇特，搞奇特标奇立异呀，不要有用心，平常心啊，就是道。你要能够平平常常的、安分守己的，这就是道高，道德就高。你说我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呀，我又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你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这样子标奇立异呀？最后的这个代书是什么？我也旁人不必替你讲。所以是佛法就是平直、平淡，直来直往，有什么说说什么。所以就化身的境界，在经里边讲，不能以牛羊眼来看众生，不能以是非来评量众生。众生都是佛性，都有佛性，都成佛，都是平等的。这是化身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佛法。说出言即细语呀，皆归第一谛。出言细语，知声四业，都是佛法。你就做生意也好，你就做哪一行也好，都是佛法。但是你要不要离开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要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做基础啊，你做什么都是佛法。这是法身，这个法身呢要靠这个智慧来支持它，没有智慧啊，它达不到这个境界。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这个识来的，这叫转识成智，转八识成四智，转前五识成所作智，成就你所做的。说转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，把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么一转呢，就变作成所做，成就你所做的都对。眼见耳闻呢、啊，都是佛法。转第六意识啊，成妙观察智。第六意识不是分别的吗？那你用清净来分别，见机，你对众生的根基，用什么法药？就是度众生嘛，应该有分别。这个分别不是我们眼无的分别。不是是非的分别，是度化众生的分别，知机知根，知法知要，这个叫做转第六意识啊，成妙观察智。六祖大师讲，分别已非意，虽然是分别呀，也不是意识的作用，是妙观察智，就是智慧。转第七摩那识啊，成平等性智。第七摩那识是讲我的，我，这是第七摩那识的本分。如果把这个我要一转过来，就变成无我了，无我就平等，有我就不平等，绝对平等不了。有我就不会天下为公啊。有我就不会佛光普照，有我就不会牺牲为大家谋福利，先顾到自己了。所以转第七第五识变作平等性，转第八无赖也是啊，成大圆镜子。大圆镜子，大圆镜子里边呢，所谓是非空非有的，非空它可以照万物，非有里边呢空空洞洞，等于面镜子一样，它可以现象，但是它不留痕迹，这大圆镜子。大圆镜子是非善非恶的， 你有善念也不行，打闲岔，有恶念更不行，掩污它。所以善恶二念呢，一起都要铲除，叫做无念。无念就是没有一些杂念，净念妄念都没有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讲啊，自我说法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做传法，在台湾呢，我少见。从我们在宁波的时候啊，常在那个竹子排起来一排一排的，当船呢，啊，这个筏呀，你要过河呀，一定要做这个筏。到了彼岸呢，这个筏就用不到了，筏就是船呢，船筏，竹子把它排起来一排一排。说知我说法如筏的比喻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就是净念都应该舍，何况恶念？净念都不要，恶念更不要。所以过河必须筏，到难不用舟。就过河的时间呢，从此难到彼难，要渡过生死的中流啊，烦恼的中流啊，一定要坐一个船。什么船呢？慈悲喜舍，做四无量心的船。到了彼岸呢，你要下船，你不能老不下船。你老不下船，你这就老守在船上啊，不究竟。那就是我们要想破贪嗔痴啊，一定要修戒定慧。贪嗔痴要没有了，戒定慧也不必背在你的身上，不要了。所以有戒定慧，贪嗔痴灭掉了，戒定慧还保留，这叫有余涅槃。在教里边讲叫做有余，还有点余剩。余剩什么呢？这个戒定慧，贪嗔痴是没有了，戒定慧你还舍不得丢，叫有余涅槃。如果到后来灰身泯智了，叫无余涅槃。什么叫灰身泯智呢？戒有戒身，定有定身，慧有慧身，戒定慧都有身，有解脱身，有解脱之见身，那就是戒定慧解脱，有三个半身，一个半的字，慧是字啊，解脱之见是一半是个字，啊，戒身、定身、解脱身，这是三个身。解脱之见，那就是解脱半个，之见半个，再加个慧，这叫五分法身。这个法身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慧命法身，慧命这个是小乘罗汉呢所用的五分之法而组成的身体。这个法身两个法身呢，中间要搞一个点儿把它分开，五分之法而组成的身叫五分法身。灰身泯智，这叫无余涅槃。所以当初啊，目犍连尊者，我想目犍连尊者大家都知道，目连救母了，目连生啊，神通第一啊，他为救母亲而出家，他为救母亲而学神通，他为救母亲而求佛，7月15啊来犯身。目连尊者，我们这个随便讲一讲哈。我们7月15啊，不是开鬼门关，鬼也没有门呐、也没有关。7月15啊，完全是供养三宝的时候，大家都搞错了。7月15就是在佛教里面的制度是解下安居的，你比如上元呢、中元呢、下元呢，这不是佛教的名词，是道教的名词。7月15，因为4月15开始到7月15这三个月，大家出家众不出去，都是信徒把这个饭菜送到庙里来，大家在庙里边用功。到7月15这天自知，叫做解下安居。到最后一天呢，自知。什么叫自知呢？互相说过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就有点没有这种雅量。 说希望你们大家看见我在三个月之内身体不如法，口不如法，心不如法，我自己见不到，旁观者清，希望你们告诉我，我改。那么大家就善意地批评他，他就接受，他接受之后他的身心更清净，他三个月已经清净了吗？那么他在这些个小地方不注意，旁人看见他了，再给他讲一讲呢，他的身体不是更清净了吗？就是彼此互相讲，叫自知。这个时间呢，所以这个僧宝啊，是身心都很清净的，你要供养他呀，功德无量。恰巧木莲尊者呀，小学神通，看见他母亲呢在饿鬼道受苦，但他以神通没办法救他。佛陀给他讲，不用说你呀，就我的力量也救不了你母亲，这个非得靠十方大德啊，十方众生用清净身心的力量啊来救他，替他回向。所以这个时候木莲尊者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卖得光光的，供养三宝。佛陀就宣布说，今天这个斋呀、啊、是木莲尊者供养的，他为什么事情供养？大家给他一心回向，救他母亲，啊，这是个清净福天生啊！一心回向啊，他母亲就超生。说这个七月十五啊，是佛欢喜日、生智之日、度亡超生日。正确的呀，盂兰盆法会，盂兰盆法会就救道玄。盂兰盆法会在我们过去，在大陆里边呢，就是一层一层的，像小宝塔似的，小宝塔了，就拿那个木头做的，一层一层的，就是把你的，你认为你最宝贵的东西都拿在这里的供养三宝。三宝不要你的，你舍七天总可以吧？你舍七天，你再拿回去，或者水果你供养七天。不拿回去了，那供养三宝，你金银首饰啊，珍珠玛瑙啊，说我也舍，供养三宝，供养七天，他法会只有七天，丢不了的，他有人给你看到，你特别关照一下啊，他给你看到嘛，你舍七天呢，你因为心爱的衣服也好，心爱的玩具也好，都可以放在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塔上了，这叫盂兰盆，甚至罐头啊、衣服啊什么这个。总而言之，事事供养了，金银财宝了，有的可以拿回去的，有的可以不要了，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就等于说是，在盂兰盆法会里面行孝道，行孝道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香港做盂兰盆法会啊，有一个80多岁的老居士啊，哭的呀，他哭他的父母，他80多岁了。他父母当然早就亡故了，那哭得非常的痛心，啊，这个就感动天地，他这个孝心呢能够感动天地，这个孝心不在乎年老年小了，你年纪再老，他你上边还是有父母，甚至于他是讲前世的七世父母、七代的父母，说亡者得超生啊。生者征福延寿，这是七月十五盂兰盆法会的，我顺便呢讲一讲，这是正式的，我们佛弟子正式的观念是这样子，烧纸啊，烧锡箔呀，烧马呀，烧船呐、啊，烧汽车呀，这是习惯了，我想这是浪费的，你烧个汽车谁去开呀？你自己也不会开，执照你也没有，啊，烧个洋房子啊，你在人间都住不起洋楼，你到死的时候住洋楼啊，地皮你买得起吗？还有很多老太婆啊，怕死了儿女不给烧，先烧，把这个纸啊、锡箔烧，说存到阴间银行里去，我死了之后好用。哎呀，不是的，这些个都是从哪里 哪里，从何说起就不知道。这个我们从前在宁波那时候啊，风气特别还盛，烧马骑马啊，有几个抬轿子烧轿子，什么都能烧啊，做水路啊，放焰火那烧的还有多，烧喜钵那还那就不计其数了。所以真正啊，这个烧喜钵呀，烧这个东西啊，不是我们佛教的东西，与我们佛教没有关系，可以说一点关系没有。这个是从啊唐朝，唐明皇不是有个唐明皇啊，唐玄宗啊，唐明皇游地府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他有个儿子啊叫唐肃宗，那个时间呢他就当祭祀官，在朝里面当官呢，做专门呢祭祀祖先的，他还没有做皇帝。后来唐玄宗啊被逼走了之后啊，他做皇帝这是以后的话了。他就发明啊，在唐朝以前呢都是用金银财宝埋葬，放在棺材里边，这个是一个浪费啊。你就是啊，金银财宝是后来人呢就是挖坟墓啊，他不是挖你的骨头，是挖你的金银财宝啊，过一段时间他就把你的坟墓给你挖开了。还有很多呀，把这个佛呀法呀都放在棺材里啊，这个也不正确的呀。说人死了你是佛弟子啊，我给你放一尊佛像在里边陪伴你吗，回去我给你放一部金刚经吧，法华经吧，那就不得了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三宝要供起来了，不能把它跟着棺材一起走，这个一点学佛的要体验得到啊。从前是用金银财宝，真的金银财宝，他因为是浪费国家的钱财，他就改变这个用纸来代替，放点黄颜色就金子，放点白颜色就银子，烧喜钵，喜钵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这个民间的事情呢，很快就普遍了。佛教们有这个超荐亡魂嘛，儒家们有慎终追远嘛，这个几方面，民间们有烧纸钱的这个纪念祖先嘛，这个几方面一配合起来，哎，大家就把这个东西给到佛教难上了，说这是佛教的事情，其实跟佛教没有关系。佛教经里边呢也没有这么一仗。后来啊，甚至连往生咒都烧，把那个往生咒啊刻个木板呢、啊，拿那个纸印上啊，说烧了往生咒可以往生西方了。你往生咒烧往生咒，你还不如把三藏十二部都把它烧掉了，那还力量还大吗？但是这种的民间的习俗也不好改，说人死了要不给烧点纸啊，烧纸是给活人看的嘛，你要不给他烧纸啊，等到你要死了你后代也不给你烧啊，就给你后代看看，说你看看死了要烧点纸啊。但是有个方法，烧的有个方法，不是烧纸，烧一个喜钵要念一句佛，烧一个喜钵呀要念一遍往生咒。你看我们从前在观宗寺的时候，宁波观宗那个老太婆啊，一边聊天啊一边折喜钵呀，她拿念佛多好呢，你比如说折一个喜钵南无阿弥陀佛丢了一张，然后烧起来，这个不是纸的力量，是佛号的力量，它可以等于说你替他念佛，念你烧了多少喜钵就等于说你念多少佛号，就等于说你念多少往生咒，这是靠佛号的力量，靠往生咒的力量来这个超度他，与纸没有关系，这是方便，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这一点呢也应该介绍出来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说是迷信了，大家习俗传到现在了， 一下子改也不容易改，啊，你说我这个寺庙啊，不准烧纸，你不准烧纸，他不来做佛事了；说我这个寺庙不准抽签，不准丢杯，嗯，那他也不来了；我这寺庙不准吃香灰，他也不来。他有的高兴吃香灰嘛，嘿嘿，还有一些个老菩萨们呢，专门哎在这个香头上还转一转，不知转的什么东西，哎，这就是唬人的，哎，转一转好像是很灵似的，然后吃进去了，啊，治病。这个迷信呢，在法华会上一定要破。我们现在讲法华经啊，一定要把这些个迷信都要破掉，啊，不要抽签，抽签最耽误事情。签条是固定的，如果你要应该发财，这个签一抽着说你不应该做，机会一丢掉了，这个财就靠智慧嘛。这个你抽签丢杯就已经证明你愚痴到极点了，一点智慧都没有了，没有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佛菩萨你给我指一个路吧。佛菩萨怎么会管你这个闲事呢？佛菩萨不管你的事情，你的心与他的心不同，他的心是利他的，你的心完全为自利的，方向不对，你的心是小的，他的心是大的，有感不能应，说哎呀我这感不灵啊，那不对嘛，合盖不相成，一个大盒你跟小盖不对的，他的心是大的，你的心是小的，心心不相应的，啊，不要抽签，要靠自己的智慧呀。要有问题的话，念念《金刚经》，念《法华经》，在经里边求开智慧。你智慧一开了，哦，明白了。不要丢杯啊，什么洋杯啊、烟杯啊，啊，乒啊啪，搞得不完，啊。这个说起来就是有点这个，现在佛教已经走到这个方向去了，啊，我们在这个法华的这个会上啊，一定要把它这个心法，说心法一定要把它调整，心呢要调不正啊，走歪了。那么所以这尤其台湾，神与佛也不分，啊，所以。神呢，啊，也佛呀，神也好，佛也好，反正是，大庙有庙就拜，有炉就烧香啊，啊，这个在法华会上开权显示开记显本呢，啊，显这个第八窝的也是心也好啊，显这个第六意识心也好啊，那不是这种的境界，说讲心法呀，今天还没办法结束。我们这个法会还有四次，啊，就要结束了，我就考虑恐怕讲不完。这个心妙法，这个法里边有心法，这个心法呀，一定要把它呀交代清楚，然后再讲妙，再讲啊莲花，再讲经，所以说啊妙法莲花经，啊，希望大家。今天晚上所讲的有点拉杂，大家参考，今天讲完了。